吃饭的时候，小周掸了掸凳子上的尘土，在我的对面小心地坐下来。尽管我对他的文章不感兴趣，可他就那么对我说着，我也不得不装出一副认真听的样子。很快我就意识到，这顿饭恐怕是彻底的吃不好了。不过他并没有过多的介绍他要写的东西，而是古今中外的跟我侃了起来，从莎士比亚到曹雪芹，从布莱希特到关汉卿，说了半天没一句话跟警察这两个字挨着。因为此刻食堂里的人不多，所以尽管他说话的声音不大，仍然是坐在另一张桌上的小锁几个也都听得见。他们偷眼朝我们俩张望着，然后就低头怯怯地议论着什么。当我站起身来打算去洗碗的时候，食堂里已经是空无一人了，而小桌面前的搭链火烧却只是少了那么一小口。哎，有些时候啊，人们思想的转变是很快的，以至于快的连自己都跟不上。我说的就是我本人呢，因为在从饭堂里出来的时候，嘿，我竟然对这个小周充满了好感。我惊奇地发现，虽然他很年轻，但是却学识渊博，而且他的境界非常的高，无论对哪一个名家，他都能以一个非常奇特的视角去看待、观察和分析。简而言之，他能说出一些十分独到的见解。我这个人对文学不在行，从小到大就看过一本《艳阳天》，后来当上警察，甭提书了，连电视都很少看。但是没想到的是，我却很能理解他说的一切，并且还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他身上的一切都可能很有意思。当然我没有流露出这一点。我说了声啊，改日再聊吧啊，就离开了他。上六年级的儿子打来了电话了，他说：
妈妈，今天晚上能陪我买电脑去吗？
我查看了桌上的工作记事，然后就答应了他的要求。接着我拨了他爸爸的手机，问他是否有空跟我们一块儿去。我们那位跟我是同行，现在是市局外管处的处长。哎，从他哼哼唧唧的口气里啊，我就知道他又在开会，因为他只是简单的回答着说：不行，我不行，不行。刚刚放下电话，于涛就走了进来，说刘冰在希尔顿酒店发现了那辆被盗的奔驰车。我立刻就蹦起来，我抄上了家伙，带着屋里的几个人就冲下楼去。在局门口，小周背个包正走进来，见到这个情况，他坚决的要跟我们一块儿去。时间紧张，我顾不得多想，说了声那好，注意安全啊，就让他上了车。刚一到饭店的地下车库，刘冰就迎了上来，说嫌犯手里可能有枪。于是我们立刻就分散开，悄悄地回到了各自的车里。没过多一会儿，那个家伙就露了面儿。此刻他正带着两个红头发的女人从电梯里出来，见没有什么异常，他打开车门，让那两个妓女上了车。当他正在倒车的时候，我冲着对讲机说了声上， 然后就带人扑了过去。我没想到这个小子反应又这么快，以至于差点让他的子弹把我给撂在那儿。而小周却把我给气着了，他竟然抱着摄像机像拍电影似的站在那儿，任凭子弹从他的脑袋两边痴痴地飞过去。我一下就扑上去把他摁在地上，然后举枪还击。终于在那小子低头换弹夹的瞬间，我一枪打在他的脑袋上。回去的路上，小周有意识地坐在我的身边，还低低地说了声谢谢。看得出来他很感动，他两只明亮的眼睛湿乎乎的。而有意思的是，不知为什么我也感到鼻子酸酸的。我可真不明白，我这是怎么了。因为他在现场拍了录像，所以我第一次在电视屏幕上看见了自己。妈的，我现在怎么这么丑啊，比宋小英演的女警察还难看。不过他并不这么认为，他说我的形象没问题，他还说完全给我拍一个专题片儿。知道吗，小周对我说，你所展示的那是一种纯粹的美，它没有任何人为的修饰和做作。哦，你看你看你看，哦，从侧脸望过去，哦，你很像巩俐塑造的秋菊。尽管我没有看过那部电影，但我还是知道巩俐的美貌。因此我不禁为自己在他心里的形象感到欣慰。我知道那时候我的脸一下子就红到脖子根了。收起了录像带，他说还得给我拍几张照片，于是他又拿出了一架很高级的照相机，让我在自己的办公桌边坐定，然后又用一只测光表在我的脸上反复地测量了一番，这才咔嚓咔嚓地给我照了一通。在每次拍照的间隙，我看到他不时地伸出他那白皙的手臂，用灵巧的手指摆弄着我的脸庞。不是怎么的，我竟然感到一阵一阵的快意。到了晚上，在确信了他爹不能来了之后，我带着儿子去了双安商场。正当我儿子犹豫是买康柏还是联想的时候，我一眼发现在咖啡厅里居然坐着九五案件的首犯。我一边不露声色的安抚的儿子，让他先在那儿仔细的选择一番，我一边悄悄的溜出去，在咖啡厅门口的一个隐蔽的地方，我往值班室打了电话。没想到是小周接的电话，我低声告诉他马上带几个人到双安来。当我再想联系其他人的时候，手机忽然没电了。也许因为我是个女人，所以那个家伙虽然发现我在注意他，可是并没有引起丝毫的警觉。他仍然逍遥地坐在那儿喝着冷饮。一刻钟之后，这个家伙站起来，溜溜达达地下了楼。由于怕他从自己的视线里消失，我没有在商场的门口打磁卡电话，而是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跟在他的身后。 当他出了大门，刚走到自己停在天桥底下的马自达的车的旁边的时候，一辆切诺基摇着警报疾驶而来。那个嫌犯见状大惊失色，他立刻钻进了车里，他慌慌张张地驶进了三环路。我急忙挥了挥手，然后一个箭步窜过去，拉开了切诺基的门，就上了车。突然我觉得屁股底下硬邦邦的，原来我坐在了小周的摄像机上。小周一边开车一边告诉我，我打电话的时候值班室里碰巧只有他自己，不过他已经联系了大个和于涛，这会儿他们正在赶来。我劈手夺过了小周的手机，向110报告了情况和我们现在的位置，然后拔出枪，不错眼珠地盯着前方的马自达。是在逃命？前面那个小子的车开得简直是发了疯。可没想到，我身边的这个秀才还真行，他始终咬着嫌犯的车不放。没一会儿我们就追到了马甸桥，马自达甩着屁股逆行上了京昌高速路。到这个时候我才感到我同行们的速度太慢了，直到现在还没有支援出现。于是我再次向指挥中心报告，请他们在各个出口设卡堵截。但是嫌犯似乎也明白这一点，他刚到建祥桥，他就从入口强行地闯出去了。由于我们穷追不舍，使得这个嫌犯一直疲于奔命。一连刮了三辆车之后，这个马自达一头就撞上了护栏。我跳下车，提着枪走过去，可是到了车前却发现他并不在车里。我刚想转身，那个嫌犯突然举着枪从车的另一端冒了出来。娘的，原来是个臭娘们儿！他瞄着我的胸口骂着，砰，一声枪响，我不觉浑身一震。可我很快就发现自己秋毫未损，而那家伙的脑门上却出现了一个洞，一股污血正从那里面流下来。那个家伙在那儿不相信似的眨了眨眼，摇晃了一下，颓然的倒在地上了。我回过身，看见小周双手架在切诺基的车门上，他的枪筒里正冒着一股青烟。一个星期之后，小周回到了市局。没几天，《北京青年报》登了我的大照片，旁边还有一行醒目的标题，年近不惑的女刑警队长，破折号，中国的 Michael。 看到年近不惑几个字的时候，我不禁皱起了眉头。可大个儿和于涛却说文章写得不错，还称赞照片拍得好极了。我明白他们俩的意思，因为小周在电脑上把我脸上疙里疙瘩的东西都修下去了，还调整了颜色，实际上我本人并没那么好看。小周走了，我却有点受不了，我陷入了深深的相思之中。短短的几天，我跟他仿佛过了一生似的，我满脑子都是他的音容笑貌以及他留给我的一切，以至于我时不时地忘记了自己有家庭、有孩子和丈夫。 我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是好，因为我既无法摆脱他，又不能得到他。他是那么年轻，而我……哎，我那口子一直很忙。也许这会儿他要是跟我在一块儿，我的情绪会平静很多。哎，可他已经一个月没回家了。周末，儿子打了电话，告诉我，他姑姑接他去了奶奶家。啊，一想到自己孤独的长夜，我不禁有点害怕，加之忍受不了对他此时身在何处的猜测，我不知不觉地拿起了手机，编辑了一条长长的短信息。我没想到自己会如此痴迷地爱上你，你应该知道我是谁吧？分别仅仅数日，可我真是好想你。也许你认为我有些可笑，但我并不在乎，因为我认为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，而且我相信我的爱一定会得到应有的回报。所以，如果你知道我是谁的话，请你于今晚9点到北园饭店522房间，我将在那里等你。拨了他的电话号码，我把手指头放在了发送键上。不过这会儿我一下又犹豫了，我的脑子里成了真空，我似乎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哎，人都是这样，说别人的时候总是很明白，可真轮到自己你就糊涂了。在想了很久都没有答案的情况下，我咬了咬牙，然后我用力一摁，手机上立刻就显示已成功发送短信息。信息是成功发送了，可我却跑到女厕所里大哭了一场。出来的时候正好碰见大个儿在那儿洗手，关上水龙头以后，他纳闷地问：
哟，怎么了，头？
我说：
眼睛里进沙子。然后我就匆匆地下了楼。回到家里啊，我又后悔了，于是我就拨通了丈夫的电话，想跟他说我爱他。我说他，说他应该现在务必就回来。可是接电话的是他的助手小贺，他告诉我，他说我们那位正陪着局长向市长汇报工作呢。虽然那个年轻人一个劲儿地问我有什么事儿，我还是一言不发就挂上电话。在床上坐了差不多一个钟头之后，我从衣柜里取出了一条红色的连衣裙，又趴在床底下把我那唯一的高跟鞋从鞋盒子里抖了出来。从我们家到北园饭店要走1个小时，在出租车里啊，我不停地跟司机聊着天，因为我害怕自己会冷静下来， 从而反思我此时的行为究竟正确与否。之所以来这儿，是因为不久前为了追踪一个贩毒集团，我们在饭店开了一个房间，所以是以一个公司的名义租借的，所以这儿的人没人知道我是公安局的。我的时间掐得很准，走进大堂的时候是8:50。在前台拿了钥匙，我走进电梯，然后穿过一条长长的走道，来到了522房间的门口。门打开，我走了进去。因为一直没有人住，所以屋子里有一股潮湖的气味。我推开窗户，但想了一下，我又把它关上。接着我打开了一盏床头灯，顿时屋子里洒满了橙色的光线，使我的心里立刻有了一种温馨的感觉。时间过得真慢呢。那现在离9点足足还有6分钟。我尽力的在控制着自己，我不让思绪无节制的乱飞。我静静的坐在梳妆镜前，我凝视着镜中的自己。忽然我发现了问题，原来忘记了往嘴上抹口红。于是我急忙从包里掏出了一支过了期的唇膏。有人敲门。我一听就知道那是他在外面，因为那声音既十分文静又充满了青春的活力。这一瞬间我真是兴奋的无以复加，简直忘记了现实中的一切。我真有一种睁着眼睛做梦的感觉。慌张了一阵，我终于使自己镇定下来。我再一次拉低了连衣裙的领口。我不顾滚烫的脸颊，我疾步走到门口。我毅然地打开了门。怎么？我惊呆了。我的脸色从通红变成了煞白，因为门外站着我的丈夫。他站在门口纳闷地问：哎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呀你？那你怎么来了？尽管我明白自己掉进了深渊，但是仍然在奋力地挣扎着。
我哎呦，那可说来话长了。哎呀，政治部那小白脸儿，哦，就是那小周啊，从你那儿回来之后啊，他就一直想跟我说点什么。今晚上8点，我不是跟赵局长从市长那儿出来吗？他呢，哎，也搭车回局里。他听见小贺让我给你回个电话的时候啊，他就神兮兮的捅了捅我，然后呢又给了我这地址。他还说让我9点钟啊务必来一趟。你说这人他是不是有毛病？哎，你怎么了？你这脸青一阵白一阵，
哎呦，哎呦，怎么你这脸抹的跟小鬼似的？哎，我说，你究竟搞什么名堂你？